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
从起初到永远，
从旷野到高山，
从伊甸园到新天地，
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，
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，亲情不断电。
亲情的家人们好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，我是孟远。
大家好，我是成明。
成明兄好，亲爱的夫妻们好。
对，
特别听我们这个为婚姻立界限的，肯定也还有很多听众可能是未婚的。
嗯，
那其实这些未婚的听众们是最有福气的。
对呀、
因为学习为婚姻立界限，我觉得是越早越好。
对，进到婚姻关系之前就有预备的，就是太有福了。
对的，因为当你已经成为习惯，再去改变它的时候是难上加难的、
对，
而在我们婚姻20年之后，在学习立界限的时候，孟远明显的觉得体力不支啊，真的，因为需要花一些心思和你的你耗神儿啊，耗精神也是个耗体力的事儿啊。
对啊，
至少这是额外的精力要听。要照着去体验，就真的要花体力的。
对呀、对呀、
但值得、因为你会发现一点一滴，好像上一次我们说的能力率，我们慢慢改变了自己一点点，影响就会出来的。那今天我们要言归正传，进入第四律，尊重律。
这个表面上其实也很好理解的哈，就是说我们需要尊重对方。尊重对方他的感受啦、他的习惯啦、还有他的这个天生的一些性格啦、其实这里讲的还不完全是这个哈、这里有一个定义，简短的定义，他说尊重律讲求的是，如果我们希望别人尊重我们的界限、那么我们也需要尊重他们的界限。
对，说的大白话一点，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
你不能只是让别人要看重你的限度，你就不去尊重别人的限度。
是的。作者也很有意思，他说啊，这尊重律呢，是在这十条律当中看起来与立界限最不相干的。因为他不是教我们怎么立界限，乃是要教我们怎么去顺服和尊重别人立好的界限。
对，因为我们讲了，我们体验了这么多课的时候，我们都在集中在说我们如何在婚姻里边有些问题，包括是双方的问题或者是配偶的问题，我们如何去设立一个界限来影响对方，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。其实这个律呢，其实叫我们从反过来一个角度来看，
是
如果对方他自己也是有界限的，也设立了有某一些界限，他是不希望你触碰的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
是，
比如说最重要的就是设界限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说 no。比如说配偶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让我静下，我现在不想说话，这是他的界限，那我们怎么样去尊重对方的界限？
是的，其实我们常常在不自觉的时候就没有尊重对方的界限。
对，
这一条律呢，就提醒我们要更加的明白，而且能够很敏感的感受到对方的界限到底在哪儿。那我们就能够更加准确的尊重对方。而且尊重律啊，我觉得这句话说特别好，它其实能让爱滋长。它像是一个营养液，
对，
能让我们彼此相爱的这个爱情啊，在婚姻当中滋长起来，被滋润了，还增长了啊。所以尊重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应该说应该排名比较靠前的。
对，所以他这里说尊重率能让爱滋长。
对，
爱配偶的意思就是保护他，保护他的选择和他的自由。
对，
还有丢弃对方跟自己有不同看法的愿望，并欣赏对方的价值、感觉和心智。
对， 就是不能一直让对方变成你想象的样子，
对，
而是你要尽可能的去欣赏对方，在他各个方面，甚至于包括对方的感受和对方的心智、
嗯、
梦想，你都要予以尊重。
嗯，
那我觉得作者也特别好，他很诚恳，他说其实尊重率在婚姻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难贯彻始终的。
嗯，
你仔细想想，我们其实大人成熟的人都知道尊重是一个应该有的品格。
嗯，
我们都会觉得自己尊重了对方。
对，
但其实常常啊，特别夫妻生活当中出现一些小事的时候，细想想，我们都有不太尊重对方的时候。
对，我们对朋友是比较容易尊重，
嗯，
反而对配偶呢是比较难的。
对呀，
因为太熟了，
是
有时候就会过界了。
对，
过了那个界限了，觉得要去勉强
是
的这个配偶去做什么事情，
是
比如说一个妻子她是很害羞的，
嗯，
那你就是要勉强她，
嗯，
一定要上让她上台去说几句话，
嗯，
然后呢对人的时候你一定要让她出来让她分享她自己的事情，这种就是让她非常的尴尬，还有就是
对
让她很不舒服的。
是作者用了一个例子，
嗯，
一对夫妻，就尼克是先生，柯林是太太哈。
嗯，
这对夫妻呢跟作者都特别熟悉。
嗯，
那妻子呢跟这对夫妻呢有一天跟作者一起去吃晚餐。
嗯，
在晚餐上的时候，这个先生尼克就说，我的太太有时候常常会莫名其妙的不搭理我。
嗯，
然后他太太说什么呢，这当然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每次向你说不的时候，你就试图勉强我，
嗯，
我怎么能再继续理你呢？
嗯，
先生就反驳了，我才没有在你说不的时候试图勉强你啊。
嗯，
妻子呢就结束了争论说，我想我们之间的看法压根儿不一样。
嗯，
那话题呢转到了别的方面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先生尼克因为他跟作者是好朋友嘛，
对，
所以呢就跟作者说了，哎，周二我有一场球赛，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去看呢？
嗯，
然后呢作者就翻了翻日程表，说了一句，不行，很抱歉，我没有办法去。
嗯，
很礼貌啊。
对，
但是你知道这尼克先生怎么样的表现吗？
嗯，没事了老弟，捧捧场嘛，什么不可以去的。
对，而且他还拍拍这作者的肩膀，
嗯，
那意思，哎呀，小事一桩啦，你换个时间把别的事挪一挪，
对，
不就做搞定了吗？
对，
老朋友啊，捧捧场啊，嗯，哇，这个时候在旁边观察的这妻子啊，
对，
就很大声说，嗯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勉强我的状况。然后先生就很惊讶，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？我怎么了？
嗯，
其实这个时候啊，到这儿我们也大概能看出来了，这个丈夫真的会不自觉的言语行为上面勉强对方去按着他的想法
对
去做选择。
嗯，
所以作者呢就很坦白的跟尼克说，尼克啊，你的太太说的没错，你的确给了我一种没有办法说不的压力。
嗯，
就是一种压力，无形的压力，
让我感到很难说不啊。
对呀，啊
嗯，
这就是尼克他其实没有尊重别人的 no， 没有尊重别人的界限，
越界了，
越界了。那他的太太当然就很难跟他继续沟通了。
嗯，
所以作者告诉我们啊，现在就开始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好好应用尊重率吧。
对，其实这个例子说的非常好，除了就是说过界这个说的很清楚，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就是在没有尊重别人的界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是不知道的，
是
直到第三方，你看在这里是第三方指出来说，
对，
哦，我做错啥了，
是
才发现的。
真的，因为我们以为我们很尊重对方，
嗯，
但是不自觉的，
嗯，
我们的一些说话方式，我们的思维逻辑，我们会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啊，
嗯，
或者你认为这是个没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啊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的呢？
对
啊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照顾我的想法，改变一下你的想法呢？嗯，
对，
其实我们潜意识常常会这样的，
嗯，
顺着我们的思路，希望对方可以听我们的，
嗯，
但当对方说不，不可以，不能够， 我不想的时候，那我们是不是每一次都给予对方这种自由选择权，我们尊重对方了呢？
对，
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很好的跟配偶来沟通的，要让配偶知道即使我们会失望，还是宁可他能够非常自由的来拒绝你。
对的，你
我这个好难啊。
对，你要给对方有这个空间，有这个选择，
对，
来拒绝你，
有这个自由。
对啊，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好多啊，我们自己也是要设界限的，我们的心理，我们的态度，我们要为自己设界限，来可以保护我们自己。
是的，
所以呢，我们那个期望也是这样子的，别人不要来越界，
对，
来触碰我们的界限。
是，
同样的，就是反过来想想，别人也是这样期待的。
对，其实常常这样，你给你说个例子，你不要笑我。我现在反思，突然间我就想到我那好些场景都是这样的，有时发生在我孩子身上，有时发生在我先生身上。在我先生身上呢，也常见的。比如说长周末来了，我会问他，哎，长周末这一天我们可不可以去逛街呀？这是个问题。
对，
其实真正的自由是什么？我先生可以说可以。我陪你去。当然真正的自由是他也可以说不行，亲爱的，我要在家看球。其实在爱里边的真自由啊，是两个答案，他给我的时候我都要予以尊重。
对，
但你知道我的反应啊，真的下意识通常都是，亲爱的，可不可以长周末了花个一天陪我去逛逛街？他说不行啊，这周末有很重要的球赛，我要在家看完。接下来我的反应通常是高八度，为什么我不能高过我的重要，不能高过你的球赛呀？这为什么我的要求这么长时间，长周末好久才有一次啊？
对啊，
你就不能在别的时候看吗？球赛有录像啊，长周末不能录下来重过呀？就是真的，如果我没有这个意识到尊重率要随时随地去思量的话，我很容易顺着我的这个情绪就说出来很多话。因为当对方拒绝我们，他给的答案是不是我们所期望的答案的时候，我们会难受，
对，
会失望，
对，
这些情绪都会瞬间生出来呀。所以要想把尊重率好好的应用自如，一定要学会认识自己的负面情绪，然后要为这个负面情绪负上责任，就回到责任律去了。
对
对
对，
所以我们随着这些律都彼此互为帮助的。
对，
那融会贯通，我们夫妻关系就会越来越好了。
对的，对的，这个例子很好。
但真的好难，即使失望也要尊重。
对，就是失望也得尊重，因为这样子给配偶才有自由嘛。
对，
你是反过来是也是一样的，你也希望你的妻子或者是你的先生也是给你这种自由的。
是，
因为特别是非原则性的东西，对吧？
是，
你不是做什么不好的事情，那我觉得也是要给对方有自由的。
是的，其实在我们的爱情的关系里面，婚姻关系里面啊，作者形容尊重率呢是一个轮子。这个轮子会让我们加速朝一个美好的方向去，如果我们用得好我觉得这个比方很生动。尊重力是非常关键的，我们彼此有在自由当中真正的尊重对方，就会发现我们彼此的关系会像一个良性的美好的关系很快的走过去。
对，
它是个加速的轮子。
对，这是双方面的。
对，这值得我们好好的来学一学，因为尊重力真的是你说的双向的。它是作用在夫妻关系中最容易产生的双向行为。夫妻合为一体，就变成一个新的生命状态。不再是妻子的样子，也不再是丈夫的样子。
对，
而是你们两个合在一起的生命状态，是你们两个人共同的状态，才是婚姻状态啊。
对，这就是我们俗称的磨合。
也可以这样说。对对对对对，是这样子的。
我在说这个时候，我就想起一段圣经。圣经就说，讲到夫妻互相的尊重哈，就是说这个圣经说，你想别人怎么样对待你，你就怎样对待人。
对，是这样的，这是圣经当中人与人交往的黄金定律。那我们用在尊重率上面，就是你希望对方尊重你吗？那你要先尊重对方的界限。
阿们，
我们彼此引以为戒，共同努力。
好的，
希望我们下一次继续学习动机律。
还是第五律了。
对了，
动机律。
是，期待我们在天营再相见。
好，谢谢大家。
相信有爱就有奇迹，不轻言放弃，只要打开眼睛，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，虽然逆着风，你给我勇气飞往那家。
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
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，享受生命之光，欢迎收听《亲情阳光房》。
各位，我是先果牧师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16章17到18节。17节说：“天地废去，较比律法的一点一划落空还容易。”这里耶稣用非常夸张的方法说：“律法的一点一划，最小的一点都不能落空。”因为神的话，神的律法是代表他的旨意，他的旨意是永恒的，他对人的要求，对人的旨意，从古到今都没有改变。那耶稣讲这句话呢，是回应当时他的听众，他的门徒，文士，法利赛人，一般的老百姓，听他的讲道产生的一个疑问。当时耶稣常常跟文士法利赛人辩论关于安息日的问题，安息日应该守安息日的律法吗？还是应该治病啊？耶稣跟文士常常辩论关于好多洁净的一些规条。耶稣来了，把福音传开了，新的时代来临了，旧的律法是不是落空了，要废去呢？对于初期的教会来说，这个也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。外邦的基督徒不是犹太人，他们信耶稣了，他们需要受割礼吗？他们需要守旧约以色列人的律法吗？在使徒行传当中，15章就记载了耶路撒冷大会就是讨论这个问题。我们仔细的看这个事情，天地废去，神的话不能落空，神的话在耶稣基督里面完成。旧约的律法可以分成两大方面，第一方面是关于礼仪的律法，关于割礼啊，关于献祭的律法，那些律法我们不用再做了，不是废去，乃是因为所有的礼仪的律法都在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。在希伯来书已经说得很清楚，耶稣基督一次的献祭，所有的献祭就是指向基督，已经完成了旧约整个献祭的制度的目标，耶稣基督完成了这个救恩，是完成，没有废去。废去代表错的，不用的。完成的话，现在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了，不用再献祭，不用再受割礼，我们心里面已经有了割礼，就是因信相信耶稣基督。但是呢，律法除了礼仪的律法，还有那个道德的律法，道德律法也在耶稣基督里面完成了。这个完成的方法不是不用做，乃是从心里面表现出来。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我们活出神的律法，不是单单按照那个条文，乃是从心里面，从心里面完成神对人的心意。律法没有废去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完成了，因为神的律法是永恒的，是永远有效的。人的罪性， 往往用个人的方法否定神的律法。有些基督徒就说，哎，现在我们信耶稣了，得自由了，不用再守律法了，废去了。保罗在罗马书说得很清楚，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了自由，得了自由不是任意妄为，我们得了自由以后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脱离罪的捆绑，真正的自由的活出神的圣洁和公义。有些人用的方法说，啊，对对对，神的律法是好的，我们用各样的方法在条文中找空间，以致不用守神的律法。守是守了，但是把神的心意废掉了。在关于离婚这个事情呢，耶稣举一个例子，就把这个问题来处理。十八节，凡休妻另娶的，就是犯了奸淫；娶被休之妻的，也是犯奸淫。关于离婚这个事情，福音书里面有几个讨论的地方，马太福音第五章、马可福音第十章、路加福音这一段经文，但是马可福音呢，讨论比较详细。耶稣是肯定神的旨意，夫妻二人成为一体，这个是神圣的婚姻，人不能随便分开。要离婚，摩西是迁就当时以色列人，设定了关于离婚的一些规则，就是奸淫方面，只有一个情况允许人离婚，就是犯了奸淫，犯了淫乱的事件，主要是去处理生命记24章第一节，摩西说人又看到妻子做了不合理的事情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给他休书来离开。耶稣把这个理解释很清楚了，就说是奸淫的问题。但是在耶稣的时代当中，除了这个保守派，是耶稣靠近当时一个拉比叫什麦的个解释的方法，另外一派是自由派，叫 Hillel。这个比较自由派的对这个经文的定义就说，摩西说不合理的事情，什么是不合理呢？就是后面那一句话，不喜悦他，只要丈夫看为不合理，不喜悦就成为不合理，把整个合理不合理变成丈夫的主观的想法，我不喜悦的事情就成为不合理，就可以成为离婚的理据。他没给我生孩子，说话不好，没有技术，等等等等，简单的事情、家常的事情就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。耶稣说得很清楚，神对婚姻的价值没有改变，就是利用不合乎神旨意的方法离婚了，但是这个婚姻在神的眼中没有断的，仍然是夫妻啊。所以休妻另娶的，因为那个婚姻在神的眼中仍然是夫妻，所以你另娶的话呢，就是犯了奸淫，你再娶被休的妇人也是犯了奸淫。无论人做什么事情，用任何的方法要废掉神的律法，但是神的律法是客观的，客观的，不会因为人的想法，因为人的主观的做方法来得到改变。神的旨意是客观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看错了，无论人怎么想怎么做，用任何的方法去修改神的律法，去废掉神的律法，但是神的律法不会被废掉，不会改变的，因为神的旨意代表他对人永恒的想法，永恒的旨意。人不按照神的旨意去行，就是犯罪，要得到神的惩罚，得到神的审判。让我们清清楚楚，我们不要再做叛逆的人，我们谦卑的在神面前按照神的旨意生活吧。神的旨意是给人得生命的，旧约的时间如是，今天也是，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活出神的旨意，那个是丰盛的生命。让我们按照耶稣基督的能力，耶稣基督的旨意，活出神的心意，走在生命丰盛的路上吧。
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我以慈爱吸引你，凭你永远归我为妻，用以慈爱诚实待你。
在今天的经文和牧师分享中告诉我们的是，耶稣来了，天国的福音传开了，我们不再停留在律法和先知的时代。但这并不代表神的律法要被废去，我们要知道神的律法代表了神的旨意，是永恒的，是永远有效的。耶稣来了，他宣讲的福音代表了律法所象征的一切都得到了应验。因为主已经赐下永久的饶恕，使我们可以走向通往成圣的路上。为了说明律法不会废去，耶稣便以离婚的律法作为例子。因为在耶稣的时代，世风日下，丈夫们不懂得尊重妻子，妇女们不愿意出嫁，家庭生活陷入危机。耶稣教导世人，既然先前在神面前许下婚姻的承诺，就应该信守它，除非是因为淫乱的缘由。如果我们破坏了婚姻生活，我们便破坏了基督徒生活的根本。
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，将我戴在你手臂上如戳记，胜过死亡，纵水不能熄灭，不能淹没，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，将我戴在你手臂上如戳记，你的爱情见证胜过死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，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《亲情不断电》，欢迎您与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@liangyou.net，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。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。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